啊，亲爱的教牧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蒙恩，是我跟我师母的福分，这一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来敬拜、配搭、服侍。那每次我听师母唱这首的诗歌，我都会有一个联想。这个诗歌它的主题，主若今日来如何，我的联想，我若今日去如何。主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可能3年后，可能30年后，甚至300年后，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个人的末日，我个人的末日是可以 anytime anywhere anyhow，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发生，可能今天还在，明天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就常常的，我个人也是常常的这样的来提醒我自己。因为恐怕很多人会说，主再来讲了2000年还没有来吧，还没有来嘛哈，所以可能呢在这一方面呢就松懈啊。但是我常常说，我个人更关注的，我个人更关注的是我个人的末日。我今年67啊，那么如果呢主给我活到70吧，我算一算大概只有这个1000多个日子，就是算到活到80吧，就是3000几个日子，就不得不去见主了。好，今天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秉承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盼望与爱向前挺进。感谢神啊，归堂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分享信、望与爱。信、望与爱好像3胞胎。如果你注意读经的话，你会发觉到呢，信、望与爱常常一起出现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长存的。”有永恒的价值是在我们基督里面的信心、盼望和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2到3节，那里呢保罗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还有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念的希伯来书第10章18节到25节，同样的讲到了信心，讲到盼望，讲到爱。接着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信心以盼望的一些内涵，那么可以分这2个层面。我们在基督里头信心以盼望的内涵，今生的层面，在今生的层面我们感谢神我们因着基督我们认识了上帝，也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认识了，也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生命的主。因着基督，我们也领受了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还有圣经里头许多的应许，例如主耶稣说，你们先寻求他的义和他的国，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天父都要加给你们。还有 保罗也这么样的鼓励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在世上所面对的各种的考验，各种的磨练，都是可以胜过的，主都会给你们开一条的出路。当你觉得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主会给你们开一条的出路。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关乎今生层面的信心、信仰和盼望。那么关于将来的层面、来世的层面，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灵魂得救了啊，我们相信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呼出那最后的一口气，我们乃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我们相信将来当主再来，我们身体将会经历荣耀的复活。当基督再来啊，神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王权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要来统治这个世界。基督向全人类显明，他真的是上帝为人类所设立的独一无二的救赎主、生命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当主再来，我们要见主，不单单见主，我们要向主、向主一样的荣耀光辉。还有呢，我们也在期待着神为所有他的儿女一人所预备的那荣美的新天新地。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关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与盼望。不过我不知道诸位会不会啊，有一些时候特别呢，当你觉得面对啊生活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挫折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你们的心里面？哎呀，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么多啊，好像很堂皇哦，今生来世的啊，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与盼望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或者不过像其他宗教啊的一些理论哈 是一种呢心灵的拐杖啊，一种呢精神的寄托啊。我们这样的为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参与教会各方面的事工啊，在很多方面是很费时的、费钱的、费神的、费力的。教会内部的需要啊，还有讲到拆船，为什么拆船的奉献，这一切值得吗？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在这里信息的主题就是呢，要跟诸位彼此来勉励，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与盼望绝对绝对是真实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与盼望有绝对绝对的确据与保证。我们为主所付出的人力、财力、物力，每一个方面都绝对绝对有永恒的价值。何以见得？有几点简单扼要的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上帝与他的爱给我们的保证啊，在基督里信心里盼望的凭据与保证，上帝以他的爱给我们的保证。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仰、信心、盼望不至于羞耻。羞耻呢就是说落空，不至于羞耻，不至于落空，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上帝是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不单单借着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他把他自己的圣灵，他自己的圣灵呢，乃是神的爱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因此呢，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啊，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爸父亲，给我们带来的这方面的这个凭据，他是爱我们的父亲。这位爱我们的父亲，他绝对不会给我们开空头支票。普通的父亲，如果你是做父母的，告诉你的孩子，哎，你中学的时候你念好好啊，如果呢你的那个成绩啊，那个啊平均总积分啊，这个 GPA 啊能够达到 3.5 的话啊，爸爸妈妈啊带你啊到台湾去旅游，不单单带你去啊，你还可以邀请你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啊一起啊到台湾去旅游。到了啊，年尾学年结束的孩子啊，把他的成绩报告哈，呈在你的面前，不是 3.5 啊 ,3.75 啊,GPA 3.75, 啊你看哈，好孩子啊，不然你告诉他说很抱歉啊，爸爸妈妈太忙了哈。啊，真的没有办法抽空带你到台湾，啊，或者呢就带你跟你的朋友哈，到 Monterey Bay 去度假，啊，那边有一个叫做 Pet Museum 啊，啊，那边啊去参观，啊，如果这样的话，啊，我看这个不单就是大势所望，叫你的孩子很丢脸，啊，他自己失望，啊。在他同学面前很丢脸、羞辱、羞耻，你自己很羞耻啊！我相信一般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何况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很多的承诺，不单单给我们拿，他告诉我们要去跟人讲，要去跟人传，但是呢，到头来发觉到一切空头支票。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不会这样。所以第一点，上帝以他的爱，他慈父的爱给我们的保证啊，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呢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舍了啊，何况啊，无论在今生在来世给我们其他方面有关的应许。第二，上帝以他的信实为保证。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2-23节，这里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讲到信心，接着说也要坚守，牢牢的坚守着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些盼望，要牢牢的把它守住，不致摇动。无论你个人问题好，你家庭问题好，社会问题好，或者有时候教会内部的问题好，无论什么问题，天翻地覆都好，我们牢牢的坚守着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在基督里面的盼望，不要摇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谓信实，就是诚信，就是言出必行。那么慈爱跟信实 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他的两大属性啊，从旧约到新约都能够看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那例如特别在诗篇啊，诗篇第36篇第5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第89章第一第二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为神的慈爱建立到永远，神的信实坚立在天上。那么神的信实，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救恩历史，我们看到在4000年前，上帝向在今日伊拉克南部的一个人，是可以说是普通的一个人，向他显现，告诉他，因为你敬拜耶和华，我要赐福给你，赐福给你的后代啊，你的名声啊要传遍世界，你也要成为多国多民的祝福。那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是在4000年前。4000年前谁认识亚伯拉罕？除了呢他在乌尔城的啊一些朋友啊亲人之外，谁认得亚伯拉罕？但是是按照着上帝救恩历史的推进，直到今天全世界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口认识亚伯拉罕啊，70多亿的人啊，其中了我们基督教徒20多亿啊，这一个穆斯林有10多亿，当然还有这一个啊犹太人有1000多万的人，他们都尊亚伯拉罕为他们信仰的先祖，称亚伯拉罕为有福。关于耶稣基督，在旧约主降生之前几百年上千年，就好多好多的那个预言，讲到说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要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呢在预言的当中讲到他要在哪里降生，讲到他以后的侍奉，讲到他十字架代罚替死的救赎，也讲到这位基督啊，他要从死死了，但是他却要从死里复活啊，上帝并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啊，讲到基督的复活升天。那么这一些的预言是在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预告的，我们看时机成熟的时候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圣经里头还有一些的预言是关于将来的啊，讲到基督的再来啊，讲到世界的末日，讲到将来的审判，将来的报赏，这一切一切也必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都一一的实现。因此上帝，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是给我们的保证。还有第三点，那么第三点呢，上帝以基督耶稣的复活不单单给我们基督教徒哈，是给全人类的一个保证。使徒行传第17章31节，因为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 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说上帝有定了一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报赏的日子。那么并且呢，上帝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审判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当然人们要这样问，哎，什么凭据 啊为什么是耶稣啊，不是别的教主，不是别的伟人啊。上帝说，我给你们一个凭据，是绝对真实的凭据，不能否定的凭据。那个凭据是什么？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啊！这一节经文这个后半段说，并且呢叫他从死里复活，基督从死里荣耀的复活，就是上帝不单的给我们基督徒啊，是给万人，给全人类一个可信的凭据。那么至于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可信的凭据啊，从人证，从物证，从复活所带出来的那一种震撼性的能力啊，还有呢这个2000年来的影响，那么这一些呢都告诉我们，主绝对绝对不是死的教主，乃是从死里荣耀复活的救主。也因为呢他从死里荣耀的复活，因此他也才能再来，他也必要再来。这是第三方面的凭据。第四方面的凭据，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悔改相信的人他自己的圣灵，让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带来的保证，给我们带来的凭据。就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14节这里所说，你们去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我们信了基督就受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说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感谢神 给我们这个预备了天上的永存的基业。怎么知道说我们将来一定要来承受这天上永存的基业呢？除了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哈，那么还有在我们内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给我们的凭据。这里说这个凭据啊，在原文叫值，意思呢就是定金啊，定金保证金。那么你要买一样东西，你说好，我先交了这个定金啊，这个保证金，那么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啊。到了时候啊，你到了时候呢啊，当你把所有的钱啊都付上的时候呢，就交给你了。但是呢现在呢你给的那个 10% 啊，是个你的保证金。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内心里头，就是呢上帝给我们内在的那一种的保证。也就是因为这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比如说在上世的礼拜哈，有一个人他安息了，当然大家人情方面不免会哀痛。但是呢当牧师传道说，我们感谢神，我们的这个姐妹这个弟兄他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他现在呢是与主同在，我们内心里面就说阿们阿们。 啊，当你谈到这样，你听到说基督再来，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都会说阿们，阿们啊，感谢神。我盼望啊，你跟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在理性上的基督荣耀复活各方面的凭据，在你内心里面啊，因着圣灵讲到圣经里面的应许盼望的时候，你都能够充满着感恩啊，充满着敬畏，充满着感恩。好，第五点，第五点呢，乃是好像云彩般见证人给我们的保证。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们既然有着许多的见证人，乃是好像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重新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我们的主，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便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这幅的图画呢，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场的一幅的图画。奥林匹克刚刚在巴西结束了，但是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呢，这一个运动场上有一个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田径，奔跑400米1000米。那么这里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谓的这一个许多的见证人啊，就是呢来自不同城邦的健儿在他们背后的那些啦啦队啊，这好像云彩的见证人呢，就是这些健儿给他们的代表在竞技场上的啦啦队啊，当他在前面奔跑的时候他们的啦啦队啊，挥动他们的国旗、城邦的旗帜，敲锣打鼓，给他们加油、加油、加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途上绝对不孤单。我们感谢神，有许多许多信仰的见证人。今天虽然他们死了，他们仍然对我们说话，给我们鼓励。那么每一次当我读到比如说挪亚、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或者摩西，这个旧约时代先知们、以赛亚、耶利米等等，我能够体会到这一些先圣先贤，他们就像这一个我的啦啦队是鼓励着我向前挺进，乃是信仰的见证人当然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每一次想到保罗、想到彼得、想到约翰、想到斯提芬，内心里面再一次得到激励在教会的历史里头想到奥古斯丁、想到马丁路德、想到加尔文在中国的历史想到王明道、想到尼托生、想到宋尚杰，这一些都是信仰的见证人，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那么这些见证人当中有许多也是为主殉道，为什么？因为呢，这里见证人也可以翻译为殉道者在这个希腊文Maturon 见证人、殉道者那么在我们的啦啦队站在最前面的，拿着的那一副大旗的在向我们来招手的是谁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呢这里所说的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就是我们信仰的啦啦队的那个大队长 啊，站在最前方，这样的啊，来向我们呼唤，给我们鼓励。那你说耶稣基督他又怎么样的能够走完他这个啊信仰的路呢？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那个极重也是极艰难极痛苦的使命呢？他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他是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的主乃是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这里所谓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他对上帝的那一种的信心和盼望。他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乃是荣耀的冠冕，那么因为这样他就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么当然最后呢，上帝也把他抬高升为至高，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们常常的就从这些信仰的见证人，特别从我们的主一想到他的时候，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就轻看一切的羞辱啊，轻看一切的羞辱，轻看一切的苦难。无论呢，我们在这里啊，承担教会对内对外各方面的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可能有时候觉得压力也好，或者好像宣教士或者教牧承担教会的圣工，宣教士在合场上的啊许多的艰辛啊，因着摆在那前面的指望，因着信心与盼望，都能够坚持到底。不是你一个人想到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第六点，上帝给我们怎么样的保证呢？上帝给你给我立下了天门血月的保证。天门血月，就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到第十五节这里所说，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啊，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就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啊，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已经给了亚伯拉罕应许。然后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他再次的来重申他的那一个应许。不过来到第十五章，不单单来重申他的那一个应许啊，并且发誓，发誓是很严重的啊，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发誓，上帝没有比他更大的可以指着发。我们只要说啊，天发誓、地发誓、神发誓，有的啊，关公发誓、关灵发誓啊，但是呢，上帝指着他自己发誓。那么你说上帝怎么样发誓 啊就在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八节，上帝对亚伯兰，那时候他的名字 还叫亚伯兰，说亚伯兰，我要把这块地迦南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说，上帝啊，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你一定会把这一片的土地赐给我和我的后裔。上帝就说，来吧，带来一只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还有呢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上帝说，把这个母牛劈为两半，把这个母山羊劈为两半，把这个公绵羊劈为两半，然后呢，把他们的尸体呀、面对面的啊，一半对照另外一半哈、这样的来摆列。日头那时候呢，黄昏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也累了啊，他也累了，他沉沉的睡了。忽然间，有极大的黑暗 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上帝对他讲话，对他说，亚伯兰，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土地，要服侍那地的人400年，就是你的后裔要下到埃及哈，啊，在埃及为奴服侍人家400年啊。那么那地的人你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呢他们要服侍的，不过呢那个虐待他们的那个国家，他说我要惩罚他们，就是埃及，我要惩罚他。然而后来你的后裔必带着许多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那么至于你自己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好，第16节，到了第四代，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到了第四代，400年后第四代啊，他们就要回到这个迦南的土地。不是现在，因为现在呢当地的人啊，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还不是恶贯满盈，所以上帝最后的惩罚啊，也不是在这个时候临到。但是呢过了四代啊，这个时候啊，注意看第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一个炉冒着烟，一个火炬，一个火把烧着火，从这个肉块尸体中间通道在那儿经过。第18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原来这一个冒烟的炉烧着的火炬从那个通道中间经过，就是呢这个象征着耶和华自己啊，这个冒烟的炉，这个火炬，耶和华自己啊，就从辟为两半的这是尸骸当中经过。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如果我耶和华有10言啊，我承诺而不能实现的话，我有毁业的话，就让我好像这一些的畜生，天诛地灭。这个是4000年前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天盟血约。2000年前这样的一个约，天盟血约更进一步的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正如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9节那边所说的，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拿起饼来掰开递给门徒，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过后呢，他就把那个酒杯传递啊，这个杯啊，乃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是立约的血，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不再跟你们喝这一个，直到将来有一天要迎接你们进入我的国，上帝荣耀的国，与你们再一次的来干杯。所以呢，2000年前这个天盟血液不再是用动物的血来设立的啊，乃是以上帝独生儿子、上帝爱子的血啊，来加以建立。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需要，他甚至呢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来给我们立下的天盟血液，我们岂能怀疑他自己的话，他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人是该咒该诅的。最后的一点，上帝与他自己大权柄的宝座给我们的保证，也是在希伯来书第6章第19 到第二十节，这里说我们有这指望，我们的盼望好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并且呢是通入到幔子里面。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到幔内。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有两幅的图画，其中呢蕴藏着两幅的图画。第一幅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在海洋上，金风海浪啊，金风海浪。那么在金风海浪当中，那个船如果呢它要屹立啊，不至于倾覆的话，需要什么？需要锚 anchor 啊，需要那个锚，锚深深的砸在这一个啊海底啊泥土那个地方，这样呢在金风海浪啊才不至于啊摇晃倾覆。那我们感谢神，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盼望，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人生的那一个锚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了，真的很多时候呢是面对金风海浪，可能你个人的、国家的、社会的、全世界的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是那一个锚啊。那么这里说这个锚通到哪里？一般的锚通到海底，但是呢我们信心的锚通到哪里？另外一幅的图画，这一幅的图画呢，这里说且通入到幔内。幔内呢就是直圣所啊，直圣所，幔子的背后，在那儿是什么？在那儿乃是上帝大全能的施恩宝座。因不单单上帝在那儿，我们的主耶稣复活的主，这里说我们的复活的主，他已经进入到里面，也在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在这个宇宙之间，除非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势力能够来摇撼、能够来推翻上帝大全能的宝座啊，能够把主耶稣从上帝的宝座拉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盼望绝对都要实现。那我们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简单的提到几点，我们怎么样的回应啊？上帝给我们，我分享了有七点啊，在基督里面信心与盼望的确据和保证。第一点，坚持恒忍，绝不动摇。坚持恒忍，正如我说了，无论你个人问题好，你事业上的问题好，家庭问题好啊，或者社会问题好，或者教会问题好啊，绝对要坚持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盼望不致摇动。信心 faith 是怎么样的解释呢？我相信你们都认识的那个无肢体的没手没脚的记忆力大师啊，叫 Nick Wojcik。那么他怎么样的来定义了 faith 信心？他说 faith f full a assurance i in t the h heart。 所谓 faith 就是 full assurance in the heart， 在你的内心里面啊，有充充满满的保证，充充满满的确据。好啊，我们来到第二点。第二点，保守圣洁，坦然见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既然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样，是主再来好，或者我们去也好啊，无论什么时候主再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去，我们都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毫无 指责啊，保守我们的啊那个特别呢，在道德上，这个社会呢越来越烂啊，个人主义啊，物质主义、世俗主义啊，这个自由主义越来越烂啊。但是我们基督门徒啊，保守在基督里面信望爱真善美的那个体统。好，第三应该怎么样呢？爱神爱人，委身服侍啊。刚才呢我们看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讲到信心，讲到盼望啊，来到二十四二十五节讲到爱心了。我说信望爱啊，好像三胞胎啊。那这里说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一些停止惯了的人。道要怎么样？道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个日子是越来越啊临近了哈，所以啊，在常常在主里面啊，彼此一起来敬拜，彼此来勉励啊，来激励爱心，对内对外，对内对外。还有第四，针对时需广传福音。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监察验我们的心的神的喜欢。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神既然验中了我，验中了你，教会神验中的群体，也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你，托付给我，托付这一个呢神自己所验中的群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如保罗所勉励我们的，我们就要照样讲，照样传，照样讲，在本地也透过差传，透过你们教会的宣教事工，把这福音的信息带到不同文化不同处境的千千万万的他们生活在黑暗迷失痛苦死亡当中的人。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啊，不是更多的财富，不是更多的娱乐，也不是更多的科技，今天全人类所需要的是什么？全人类最大的需要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盼望和爱。我们差传工作啊，不是呢这一个不是讲教哈、传教哈。我们今天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乃是跟你的家人、周遭的人、近处的、远处的，跟他们分享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充充满满有信心、有盼望、有爱的福音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恳求你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体现了你所赐给我们，也是要赐给全人类的信心、盼望与爱。但是在我们的周遭，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人，说他们好像迷路的羊，没有牧者，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信望与爱。让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啊，把这样的信心、盼望与爱体现彰显与人分享，在近处也在远方，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但愿你们就凭着在主里面的信心、盼望与爱啊，把向前挺进，宣教的事工也向前挺进，今年比往年做得更好。主赐福你们。